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。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讲一位大佬啊，就是科技圈的一个啊非常奇葩的存在吧啊，怼天怼地怼公鸡啊，他就是360的周鸿祎。那么他也被业界啊大家戏称为红衣大炮。这几年呢业务呢也不太顺利，所以逐渐呢也淡出了大家的一个公众视野。而最近呢360又凭借着 AI 人工智能直接又杀了回来。那么我们就走进周鸿祎的世界，看看老周这次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咱们就带来一本叫做超越好奇，副标题是周鸿祎创业实践。另外一个作者呢叫范海涛，这位姐姐呢是一位媒体人，专门呢是写人物传记的，之前写的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，也写了李开复的世界因你不同。这本书主要是写了周鸿祎创业的经历以及做产品的经历，也写了他这些年的成长。不可否认啊，周鸿祎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创业者，虽然说被大家啊说是流氓软件之父啊，但是这个大流氓最后也确实把小流氓们全部通通给杀死了。自打杀毒软件免费之后，电脑病毒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出现过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大家都很害怕病毒，对吧，尤其是电脑病毒，什么熊猫烧香啦等等啊，很有名的那些啊，对吧，当年是很害怕的，一旦中毒整个啊瘫痪死机。所以老周也算是个划时代的人物，因为那个时候杀毒软件是要买的呀，而且杀毒软件也挺贵的。那周鸿祎也是目前为数不多还活跃的企业家大佬。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，走进周鸿祎的世界。老周高中开始就一直想做个公司，那个时候中国的计算机是刚刚起步。他上大三的时候呢，读过一本书叫做《硅谷热》，那看的是自己是热血沸腾。这点其实给雷军是有点像的，雷军上大学的时候也读过一本叫做《硅谷之火》，点燃了他自己创业的小宇宙。所以优秀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逻辑，他都是通过看书先改变认知，然后去改变命运。那硅谷热这本书呢讲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呢是硅谷的崛起，第二部分创业故事、风险投资、人物传记，第三部分是硅谷的未来。他也是在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乔布斯，第一次知道了硅谷年轻人的工作状态。这些人凭借着对电子计算机的热情，然后叫疯狂的玩啊干啊啊，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，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。工程师们可以一天工作15个小时，一周工作7天，但是10年很多人就干成了百万富翁，然后选择退休，我不干了。跟我们这边可能要干到退休，干到60岁，干到70岁不一样，人家就是干个几年直接退休了，赚够了然后周游世界去了。老周说这对于他影响非常非常深，从这本书里他看到了年轻的公司是如何藐视大公司的，如何通过产品一鸣惊人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创业的想法就非常非常强烈。那大学毕业以后呢，直接被保送到了西安交大，然后呢读研。不过很可惜啊，就是误入到了管理学专业，但读了几年就发现课本上教的那些管理离硅谷是10万8千里啊，学的东西是毫无价值。这个我深有体会，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也开管理课了，就那些老掉牙那些课程啊，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呢他开始逃学逃课，但他并不是想去玩，而是要开始做产品了。他瞄准的就是计算机杀毒卡。是的，当时杀病毒的还不是软件，而是一块外接的硬件。那个年代计算机病毒是非常猖狂的，有电脑的人杀毒是必备的工具。国内的杀毒公司瑞星已经进入到了这个领域，但是老周认为那个年代中国人对付费买软件是不太感冒的，所以呢他就选择硬件杀毒这条路。那甚至呢他要利用这个杀毒卡获得计算机的控制权。 你看老周在刚开始做产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展现了流氓的思想，他老想控制你的电脑，这你能受得了吗？对吧？谁想自己的电脑自己的隐私被别人控制呢？他就想控制你的电脑。所以老周还计划给反毒卡配一张软盘，通过调用软盘实现整个完美的功能，软件加硬件结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他当时并没有注册公司，而是想先把东西给搞出来做出来，但是过程却一点都不容易。作为学生创业者，他连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他都没有，还得去机房排队去上机。这个可能对吧，我们这么大的可能那个时候都理解啊，对吧？像2000几年的时候，那真的要排队上机啊，站到后面甚至要站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才能排得上号，因为机房里也就那几台电脑，但是学生太多了。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没有钱，对吧？也没办法去网吧。后来他找了个活，一个老师外包给他一个项目，就是做一个翻译软件，电子词典。于是呢，他就一边赚钱，一边继续自己的杀毒软件的研发，但这就让进度做得很慢。而他们的上机时间呢，又是有限的，所以他和两个同学也是合伙人，就游走于整个校园，在不同的机房去蹭机器，每天都蹲在机房门口，只要有人翘课计算机，他马上就补位进去，也就是人家逃课了，没去上，嘿，没来，他就专门蹭一下。甚至有的时候呢，后机房晚上关门了，他们也不走，躲在里边，故意被别人反锁在里边，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免费用一个通宵，等到天亮了他再翻墙出去。总之呢，那段时间就是昼伏夜出，颠倒了黑白。兄弟们看到了没有，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。你如果真的是渴望这件事情，你可以为之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努力。教读书伴你健康富足，咱们下节再见。